前往加勒比海的旅程中乐趣日渐消减，霍尔斯特德一路上被逐渐减少的药量折磨着，维尔奇与霍尔斯特德之间的友谊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天深夜，霍尔斯特德为了得到可卡因，强行打开了船长的药箱。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尔斯特德相当于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泊。当他们在返程途中抵达佛罗里达海岸，他已经噩梦缠身，精疲力竭，急躁易怒，并且对同行的伙伴们充满了怀疑。对于霍尔斯特德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希腊式悲剧。或许他最终活下来的唯一理由是神明希望他可以再次看到纽约，并且有朝一日在巴尔的摩执掌医学院。剥夺疗法失败后，霍尔斯特德清楚自己需要强度更大的医疗干预。维尔奇仍然信任自己的朋友，但是坚持认为他需要进入疗养所治疗。那时疗养所正逐渐成为戒毒治疗的主要方式。1886年，霍尔斯特德入住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巴特勒疗养所进行可卡因戒毒治疗，历时7个月。当时的主要治疗方法是用其他药物替代成瘾的药物。霍尔斯特德接受的是吗啡疗法，吗啡同样会让人一生上瘾。尽管疗养所强调健康饮食和户外活动，但吗啡的介入导致了一种尴尬的平衡。一种药物使人感觉自己强大而且无所不能，而另一种使人感到世间的平和慰藉。霍尔斯特德正处于人生中危险的一战，他的父亲生意失败，财富尽失，而他自己回首来路已经没有了依靠。从医学培训完成后，6年来赢得的声誉毁于一旦。霍尔斯特德为自己的尝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急需恢复职业声望。1886年12月，在那次灾难性的航行实验仅8个月后，维尔奇再一次伸出援手，霍尔斯特德乘火车一路晃晃悠悠地来到巴尔的摩，与维尔奇一同搬进了市中心的寄宿公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于1876年在巴尔的摩市中心成立，后来于20世纪初迁至郊区。虽然比哈佛和耶鲁年轻200岁，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被视为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校长吉尔曼遵循了领先的德国教育模式，尤其学习柏林洪堡大学的创立者威廉冯洪堡，强调研究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相对于死记硬背陈旧事实的方法，这种科学方法以发现新知识为主体教育方式，将极大地改变美国的学术体系。在过去的100年中，人类对疾病认知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引起了惊人的变化。莫尔加尼首先将症状与解剖形态联系起来，罗基坦斯基和菲尔绍以组织为基础，以细胞为导向进行尸检，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疾病形态的认识。但是真正开启疾病理解之门的是细菌学的出现，而出色的实验室科学为医疗保健在这片新天地的改善做好了准备。在吉尔曼的监督下，维尔奇将在巴尔的摩的劳登斯拉格山建立起美国医学的万神殿，这样强调是不过分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栋大楼就是病理学研究楼。当时一般的医学院的校舍布局往往分为医疗病房、手术演示厅和产科门诊，但这所医学院机构将建基于一栋为理解疾病而设计的大楼之上。莫尔加尼、罗基坦斯基和菲尔绍会为此感到骄傲不已。医院计划于1889年开诊，医学院的第一期课程直到1893年才开始招生。此前霍尔斯特德的主要职责是与维尔奇一起在病理学实验室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专注于动物试验和基础科学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外科学的进步。比尔罗特在维也纳开创了腹部外科的先河，不过手术结果仍时好时坏。霍尔斯特德推论， 改进技术可能会改善临床效果，但它要求新技术必须经过科学分析，而且需要以微观解剖学为基础。霍尔斯特德抵达巴尔的摩不到一周，就与富兰克林·马尔开始进行动物手术，对肠壁解剖分层进行微观评估，发现了看似平凡无奇的黏膜下层。此前人们并未意识到它的作用。肠壁由三层结构组成，外部肌肉层，具有吸收性的内部衬层，和由结缔组织构成的薄薄的中间衬层，黏膜下层。他们在几个月里通过69个实验对黏膜下层的作用进行了评估，对新修复部位的强健程度进行了测试。1887年4月，霍尔斯特德在哈佛医学院就一篇论文做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强健的组织愈合。这项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使肠吻合两个断端缝合在一起成为一项可靠的技术，直接影响了腹部手术的生存率，至今仍是外科手术的基石，肠道外科手术就此改写。耐人寻味的是，霍尔斯特德无法肯定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他并没有在人体上进行手术操作。威尔奇把他带到巴尔的摩，在自己的监督下工作，但是霍尔斯特德作为外科弃儿，无法得到患者的信任，所以实验室就是他的诊所，狗就是他的患者。霍尔斯特德对狗进行了十分认真的护理，令人极为敬佩。事实上，他开发出一种处理动物实验的方式，不久便成为国家标准。这也是他来到巴尔的摩不久后对外科学做出的第二项主要贡献。威尔奇出于对他的纽约好友的敬重，请求吉尔曼校长容忍霍尔斯特德的恶劣名声，在狗的身上进行的外科手术收获颇丰的基础科学研究，哈佛报告取得的积极反响，这一切都似乎表明威廉·霍尔斯特德终于回归正轨。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波士顿做完报告后不久，他再次住进了巴特勒疗养所，这一次一连住了9个月。在长达22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巴特勒疗养所化名威廉·斯图亚特过了16个月。这原本是外科医生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他却没有任何科学成果。当时没有人敢说他能够重操外科手术就业，更不用说扛起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外科医生之重任。1887年12月，霍尔斯特德在巴特勒疗养所结束了第二个康复周期，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病理学大楼的工作岗位上。这位单身外科医生老老实实地在巴尔的摩住所附近的马里兰俱乐部就餐和社交，白天认真地与威尔奇和一群年轻医师一起做研究。以前那位精力充沛善于社交的外科医生给自己套上了保护壳，鼻子上架着一副老式眼镜，掩藏着可卡因和吗啡成瘾的黑暗秘密。或许只有威尔奇一个人清楚，霍尔斯特德曾是一个不知悔改而且部分丧失了生活能力的重度瘾君子。在德语民间传说中，对生活不满的炼金学者浮士德与魔鬼签了一份协议，以自己的灵魂换取无尽的知识和尘世欢愉。毫无疑问，霍尔斯特德开始使用可卡因时并不知情，但很快便被他的魔力迷住。疗养所开的处方吗啡，仿佛希腊神话中的梦神摩尔甫斯一般，也使霍尔斯特德无法自拔。性情的彻底改变埋葬了曾经的霍尔斯特德医生，他现在严肃深沉，遮遮掩掩，羞面见人，脆弱不堪。他把自己包裹在蛹壳中，无人能入。外科医生天生都是控制狂，无力感一定使霍尔斯特德受尽折磨。